今天下午就是由我主要是来先讲一下，我这个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产业协作项目它的一个基本情况，以及为什么这个项目会产生这样一种中澳合作的这种模式，以及在因为我们是08年的时候我开始准备申请这个项目，然后09年的时候正式开始就是签署协议啊之类的。在10年的时候，等于是我们正式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所以到目前为止，就是1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关于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研究方面的一些成果，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和在座的各位同学和老师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成果。然后之后呢，就由因为他也是我们这个产业合作项目里面的这个公司，他们的等于是产业协作方的主要的研究成员之一，他会讲述一些与新媒体和产业园区结合方面相关的一些问题。另外，马达是我新找的合作方，那他就会讲述一些中国怎么样在二线城市发展相应的一些文化创意产业的问题。大家也知道，就是说这个澳洲研究理事会产业协作项目，它的主题应该就是文化创意产业，产业园区发展，如何运用新媒体技术与产业空间，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在大中型城市的这样一种发展的课题。然后现在上海交大王杰老师所在的人文学院，也是我们就是加入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成员之一，所以我们也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在交大的讲台上和这个夏令营的同学和老师们能够见面，把这个项目真正的带入到交大以及上海的这个环境当中来。我今天主要想讲的一个问题就是主要是介绍这个项目以及目前就是产生的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课题就是叫设计创意产业园区。那之前我们一直提叫发展创意产业园区，因为很多牵涉到的都是经济管理上面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这个项目就是别出心裁的提出了设计，因为其中既有对园区管理经济方面的设计，另外还有园区空间的设计，以及如何运用新媒体技术更大的推动就是园区空间的被利用率。以及园区这些企业之间的这种互动，这个项目的一个完整的题目叫Great Cross Soft Infrastructure and Social Media Developing Capacity in China and Australia。所以从这个课题上，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研究的问题，一个是园区，一个是软性设施，还有一个就是新媒体。所谓软性设施，之后我会具体讲到我们去诠释这样一种全新的概念，以及新媒体在园区当中的运用。那这个项目它现在就是我们主要从事了三个方面的研究。到目前为止，第一方面就是对文化创意园区一些理论的一些综述的一些解读吧，就是我们就是收集了很多大量的中国、欧洲还有北美的一些关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然后对它进行大面积的这种研究、分析、整理，然后这是我们做的比较初步的一些工作，收集的一些比较二手的资料。然后第二个目标就是关于这个新媒体技术在城市空间设计以及在城市复兴这个过程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因为Arup 这个公司它之所以愿意和我们合作，就是看到这个项目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因为现在在海外的话，很多那个新媒体技术运用在空间设计上是非常新的一个潮流。那创意产业园区实际上为他们这种新技术在空间里面运用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这样一种环境。那 Arup 公司就想通过我们这个项目来了解如何未来的这种新媒体技术和这种比较特殊的这样一种文化产业园区的空间是怎么样结合起来。那第三种就是关于创意园区这个概念是如何和这个软性设施去 我们搜集了很多信息，就是说大家一般自己脑海里面一想到创意产业园区，就会用伦敦的搜狐，现在这个照片就是伦敦的搜狐，大家一提到创意产业园区就是伦敦的搜狐或者纽约的这些创意产业园区。那么伦敦搜狐它其实是以广告一眼集聚而产生的这样一种创意产业园区，那里面包括了一些中小型企业的高端的设计的产业活动，然后还有一些消费方面的一些基础的服务设施。然后这张照片上面显示的就是纽约的它所谓的东下区，就是 Lower East District in New York， 然后这里面也聚集了很多中小型的这种文化创意企业，非常自发的形成了在这样一些的这些老的建筑里面，然后会租一两间这种很小的房间，然后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很快就形成一个系统。我主要研究的就是英国曼彻斯特它的北区它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的概况。这张地图上那个圆圈的位置就是原来我工作的地方，就是叫创意产业服务发展有限公司。它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是由曼彻斯特市政府和英国西北发展署投钱进去，然后设立的这样一种中介机构。然后图上所显示的粉红色的区域就是英国曼彻斯特区所有的创意产业园区的聚集的地方。然后它是市中心边上一块不大不小的一块地方的，然后里面有很多这种中小型的创意企业在里面开设自己的公司。然后我们的创意产业发展服务有限公司就在里面起到这样一种协调管理的作用，虽然它不是开发商，它也不是等于是承租人之类的，但是它在里面起到了一种举办一些大型活动啊，帮助一些当地的文化小企业进行就是一些产品开发、品牌开发之类的这样一种服务。我想举前面这些例子，就是说在海外，就是很多的这些创意园区，我想江静可能也提到了，在他之前的那个讲座里面，就是很多都是自发形成的，因为在国外的情况是它的地全是私人拥有的，所以像在这块图上，它不同的区域区块之间，它里面所有的建筑地都是由私人的公司、私人的企业所占有的。所以如果想形成成片的对文化创意产业这样开发形成园区这样一种模式，是对他们来讲不现实的。所以之所以能够形成创意产业园区，在海外很多情况是由于这个地区原来的治安交通方面治安比较混乱，然后地价变得非常的低廉，所以没有人愿意去进去搞商业活动，也没有企业愿意进去从事开公司，也没有人愿意进去住，所以其实这些地区就成为了城市中心，就是 CBD 旁边这些灰色地带，就是它有私人的产权的就是拥有这些土地的人在那边，但是这些人也不愿意把这些土地卖掉，然后企业也不愿意进来租，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无人管、无人租也无人住的这样一种环境。所以很多的企业进去，其实他们也是和这些本身拥有这个产权的这些人形成一种非常不是很稳定的这样一种租赁关系。那么上海，当我们这个做了这样一些研究以后，我就来到了上海和中国。那中国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和它是反过来的，就是大多数的土地并不是私人拥有，是国家拥有土地。然后很多的创意产业园区都是由国家很多是由于地区政府成片的进行开发以后，然后逐渐形成了创意产业园区。那很多这些现有的，比如说在上海形成的创意产业园区，很多都是以前是老厂房或者是老的居住区，像那些房就属于老的那种社区改造之后，然后形成了这样一种创意产业园区。所以就是说从国外的角度来讲，他们 们是自下而上的，是很有机的这样一种过程形成的。那么在中国的话，它是自上而下的，是一个非常就是像计划经济体制下面形成的这样一种东西。那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就是说对上海做了比较全面的这样一种研究，那其他城市也有涉足。那今天我就会主要是讲上海的一些情况。那上海作为一个城市来讲，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我们所谓的在中国的可以说很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很现代化的城市，因为上海就有很多的饭店啊，这些咖啡厅啊，以前的百乐门就是很多上海所谓的上海话叫罗克，就是比较西化的一些人和那些外国的企业会聚集的一些地方，所以它已经具有了这样一种现代化都市的这样一种平台。那在了解了就是上海的就是基本的一些历史情况之后，我们还要看到就是说上海现在它既是一种很西化的城市，但它又是一个很具有中国特色的这样一种城市。因为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时候，很多的情况下是在中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你要先搞清楚你到底是叫它文化产业，还是叫创意产业，还是叫文化创意产业。因为这个概念是现在还没有很统一的一种叫法。因为在中国一直以来就是有两种，一种是文化事业，一种是最近才有的叫文化产业。那文化事业就是国家统筹的一些控管的一些就是公共事业，它属于非盈利性的。那很多那个文化产业之后就变成一些比较商业化操作的一些产业运作模式的一些东西。那这个就是中国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情况。因为在国外的话，大家都知道创意产业这个概念一直以来就是英国的 DCMS， 就是它的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在1998年提出了一个所谓创意产业的定义，里面提出了有13个，98年的时候它是提出有13个行业门类是属于创意产业的。那在2001年的时候，它又提出只有11个产业门类，所以它是非常清晰的划分出了哪些是属于创意产业。那么在上海的话，就是可能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就是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分。那我想大家也比较了解，就是12五之后，国家又提出就是说，现在我们要叫文化产业。那当然，在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在提创意产业，因为上海有创意产业Culture Industry Center, Great Industry Center， 就是属于上海的这个创意产业服务一种中介组织，那它也是一直在推创意产业。那在中国我们研究下来，就是认为就是很多创意产业提创意产业的一些城市，其实它所谓创意产业的提法也是在本地经济发展的这样一种模式里面提出来的。所以像在上海，如果你提创意产业的话，基本上就是经纬或者它的那个经信委现在就在专门就是专门在推崇这样一些叫法，因为对他来讲，这个创意产业是属于跟他本地经济发展是有关系的。那么在北京的话，可能他比较喜欢提文化产业，因为它很多东西都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那么创意产业在上海发展的一些环境，主要有3个要素在里面去诠释它。第一个要素就是上海是属于一种后工业的城市，我想大家都比较了解，就是所谓后工业的地方，因为上海在20年前就开始这种工业开始走向内地迁移，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的厂房都开始空置，以后就产生一种后工业城市这种特有的这种现象，就很多企业的产业工人面临这种下岗的问题，然后他的很多的园区这些工厂都面临这种空置，就是如何重新利用这种空置厂房，成了上海城市发展以及本地经济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里。所以我们调研的时候就发现了有很多这样类似的这种建筑物，然后它里面都是属于以前都是高配厂房或者纺织厂或者是电子厂，还有是就是有些榨油的，就是榨橄榄油的时候都现在都控制下来。那第二个要素是全市上海的那个创意产业发展，就是它是属于控制型的一种状况，因为上海以前是属于 比方说像这种就是上海很有名的就是上海的屠宰场，以前是东部局在上海设立的，专门就是进行宰牛的然后这种建筑非常非常有名，现在被改成了1933也是一个著名的上海创意产业的一个园区。那这种殖民地时代留下来的这些建筑，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空间设计比较独特，如果要想在里面就是按照普通的商务办公楼的形式进行开发的话，具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它的空间就是高度是比较高，但是它的容积率就会非常的低，特别是像这种因为它之前是屠宰场的话，它里面有很多的流道就是连接了整个内部的这种环境，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去看过这个1933，它现在就是存在很大的一种企业如何能够利用闲置空间的问题。然后就有这种其实就是属于另外一种类型的，就是后殖民主义的这种建筑，因为上海很多的那些像天字坊，这个浪费时间了，就它很多这种所谓的 layaway building， 就是那种是部分式的房子，很多以前也是属于就是日本的，还有就是英国的那些殖民者，还有中国本土的一些商业家，如果他们在上海开厂的话，有些移民的那些工人，他们想在上海居住，那么厂里面有的时候就会建造一些石库的房子，因为这个里面密度比较高，可以容纳很多人居住，所以这就是那个时候等于是遗留下来的一部分建筑。那这些现在也是很多被改成了就是创意产业的园区的工作室。第三个要素就是它是属于就是我们所谓的高级社会主义时期的一种现象。那么就是因为上海还是有很多这种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一种共产主义时期就是建造起来的一些具有标志性的建筑，比方说像这种就是中通友好大厦。然后这些建筑呢，就是说它在建造的时候，当时是有很强烈的就是那种政治色彩，然后也有很强烈的就是那种政治功能的。那现在等于是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一些展览会啊，一些大型活动也会在这些建筑里面的，所以等于是也是属于就是说有很多情况下就是说是空置的。那么我们如何来利用这种就是在这个时期建造起来的比较大型的建筑物，那现在又需要寻找一些新的那些利用的措施和方案。我们就是我今天想讲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城市我们以前一直认为是关于它的基础设施都是一种硬性的城市，就城市是关于发展交通，怎么样建高楼大厦，怎么样去建造一些公共设施服务。那其实城市还有一点就是一种软性的城市，城市里面有那些人的社会活动，有一些后工业时期形成的一些产业，这些产业并不是用大机器进行生产，也不是需要大的很多的厂房空间来帮助它的那种生产，所以城市在后工业时代它的个性它的功能其实是在发生的重大的变化，从硬性的变化成了软性的。所谓软性城市其实就是要关注它一个空间一个地点它之间的这种关系和以前的那种硬性城市的时候我们所认为的那种空间和地方的关系地点的关系是有很大变化的。因为之前的话就是说所谓空间就是定义在这个地点里面的空间，那现在这个地点的它的整个的那个硬性的边界全部在逐渐的消亡，那它和它周围的所谓的空间它内部的外部的空间全部都在发生着很巨大的这种变化。另外一个就是社交传媒越来越多的在这种软性城市里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大家都有微博，大家现在都有所谓的国外比较时兴叫 Foursquare， 我想中国可能也有，就是你到了一个什么地方你可以马上发一个短消息给你的朋友告诉他你在什么地方，你认为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所以它对于重新诠释城市以及它内部空间的那些 使用状况，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创意园区呢，我就认为肯定是属于这样一种，非常繁忙的信息流的这样一种集体。那我现在就想讲一下我们是如何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的。那在我们初期研究的时候，我们做了大量的那个实地的原野调查，然后我们运用了很多社交媒体的那种方法，比方说像用谷歌地图，把所有的上海创意产业园区，把它用谷歌地图的形式收集上来。我们首先先用那个创意产业园区，就是上海创意产业中心发布的，就是挂牌的上海创意产业园区，形成了一张图。然后我们之后又做一张图，是根据就是大家可能都有使用豆瓣，就是根据豆瓣的上面一些文化创意的活动，把它的地点收集上来，然后又形成一张图。然后这张图其实就是这两张图最后效果分析以后进行的比较。然后对于每个收集上来的创意地点，我们给它一些就是收集信息的范值，比方说几年见到的，主要的一些功能是什么呀？主要有没有几栋楼啊？里面有没有工作的，只有工作的功能，还是有工作和生活的功能等等。然后这个 Michelle 待会儿也会提到，我和 Michelle 两个人是就是通过这些信息的收集形成了这两个图。所以你看右下角这张橙色的那个图，它很多都是上海创意，就是在豆瓣上面图显示出来的结果，就是那个上海创意产业中心挂牌的那个园区的结果，它就比较分散，而且它和上海之前的工业地质图非常的接近，就显示说它很多那种园区其实都是工业地质形成的。那左上角那个蓝色的，它就是一个动漫图，其实就是现在上海实际上在发生的创业活动的地点在哪里。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图的话，就是它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市中心的里面，很少会离开市中心的范围，所以它和其实和下面那张橙色图的对比结果是完全不相符合的，基本属于不符合。那就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的创意活动基本上不发生在创意产业园区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左边就是工业图，右边就是就是我们现在挂牌的将近100家这个上海创意产业园区。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很多的那种工业遗址，其实和右边橙色的这张图是非常吻合的。那么现在上海创意产业园区到底在经历什么样的一种就是变化的过程呢？就是我觉得可以用这几个概括。首先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就是公家运营的一种状况，就是比方说像现在这张图上就是 M 零，可能大家很多都有去过，就相当于是上海的798。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是由上海宝控集团控制的一家春眠纺织厂改造的一家创意产业园区，所以它现在的模式其实是由上海宝控集团下属的那个春眠纺织厂原先的那个工厂来运营和管理这家创意产业园区。那春眠纺织厂其实和创意产业是毫无关联的这样两种东西。其实春眠纺织厂代表一个国家的一种机构，那创意产业园区又是一种产业的形式，所以用一个国家的机构来管理这样一种产业，也是中国比较特有的一种情况。因为在国外的话，不可能有公家机构去直接的管理一个园区，这个是不可能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形成的趋势就是商业化，这个是西南公馆。西南公馆我知道大家有去过，我建议可以去一下。这个是以前就是打租界的很多那种老房子改造的一个园区。那现在它打的旗号还是创意产业园区，但实际上它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从事服务行业，比方说酒吧、餐厅啊，甚至还有一家饭店，但是它都是高端的，就是消费层次比较高的一些中心在里面。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但是有很多的园区还是在经历着这种从原来的只为创意产业服务，基本上保平不盈利的状况，逐渐的在向 一定要盈利，甚至要盈利越多越好，这种商业化的模式在走。然后这个是静安区的以流行服饰为主题的一个创城园区。但这家园区我当时去做调研的时候，他们是说我们一定要做高端的服装行、设计行业。我们的高端就是Prada、Louis Vuitton， 还有就是 H&M， 还有Zara。其他的我们都一样，就是中国本土的设计师都这些太小，他们的产业没有达到我们这个园区所要希望能够吸收的那种类型。所以在运营了很多年之后，其实里面很多的，它有很大面积的一个园区，里面很多的楼还是在被控制的。但是据说 Gap 已经搬到它的已经做了它的地层。就是大家看到，就是说现在创意产业很多，由于园区现在都在走就是由更加正规运营，然后又比较走向就是高端私有化的这种道路，很多那种小型创意产业都在向市中心那些非规则的，就是比较不正常的，所谓不正常的，就是我们想看到的不会是创意产业这些地方在把它往它里面转移，所以它完全打破了正规的实际上是应该是什么样功能的，就所谓它对城市内那些空间的定义完全被消亡。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可能创意产业园区最后发展的结果，很多人在问我这个问题，我们觉得这有可能它就是会成为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应该成为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应该成为一种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很好的文化创意产业氛围里面的这样一种信息的节点，让大家能够回到这个园区里面来互相交流意见，交流比较创意的那种理念。而从中呢，如果要想形成这样一种氛围的话，社交媒体应该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协调和管理的作用。我记得我之前读过那个哈佛的一个教授的关于城市内功能，就是 inner city function， 就是所谓的 inner city， 就是 CBD 以及它周围的很近的一些地区的一些城市内空间的功能，它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功能？因为传统上面，在发达国家里面也是这样，就是 inner city 逐渐的消亡，很多人都想住在郊区一点的地方，这样有比较大的房子，然后生活比较安逸。那 inner city 对很多人来讲，只是你进来买一样东西，然后你就要走了，就这样成为一种物流的节点的一种功能。但是现在就是随着创意产业的发展，我们很多城市重建其实应该重新关注这块地区如何让它成为一个能够留得住创意产业的这样的地点。所以我们觉得现在是上海市内这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样一种案例和方案。那么要想把周围的这块和已经挂牌的这些创意产业把它做好做活的话，可能也是要取决于他们如何从市内的这些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如何运作和开发设计所关联，之后才能把整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从现在的状况把它做得更好更活。